Ryan Reynolds here from Mint Mobile. With the price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going up during inflation, we thought we'd bring our prices down. So to help us, we brought in a reverse auctioneer, which is apparently a thing.
Mint Mobile Unlimited Premium Wireless. I bet you get 30, 30, I bet you get 30, I bet you get 20, 20, 20, I bet you get 20, 20, I bet you get 15, 15, 15, 15, just $15 a month, sold.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我们 unpack 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史。2013年10月，也就是7年前，英国一个帮助妇女走出强迫婚姻的非政府组织接到了一个电话，求助的女人声称她和其他两个女人被囚禁了数十年之久，囚禁她们的是一个叫巴拉 Christian 的男人，下面我叫他巴拉。求助的三人中有一人当时30岁，完全是在囚禁中出生长大的。在警方的帮助下，三位妇女趁巴拉和他的老婆不在家的时候成功逃离。2015年，英国皇家检察院对巴拉夫妇正式起诉，世人才有机会了解到了这三位妇女几十年来的遭遇。控方提出了包括强奸、殴打、非法监禁、虐待儿童等16项罪状。受害人之一说，他们一直被指责有资产阶级倾向，长期遭受批评和殴打，思想完全被控制。就在遭受强奸后，巴拉还强迫他写日记，记录自己被强奸的过程。这些日记后来又在他们内部的自我批评会上被朗读出来，成为二次羞辱的工具。这位受害人说，好像有人拿了一把钢刷子在刷我的大脑，那种痛苦没有任何秘密，自我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暴露在外面被羞辱和批评的。巴拉是领导，他拥有对我们思想和身体的主宰权。当这个打引号的家庭外出的时候，他们像红色高棉的部队一样排成一个纵队，每个人死死地盯住前面的肩膀，不准左顾右盼。这个案例听上去像是骗流量的微信公众号杜撰出来的变态故事，但它就发生在离我家10公里左右的伦敦近郊 Brixton 区。巴拉 Krishna 出生在印度南部的 Kerala 邦，后来移民新加坡，在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资助下前往伦敦政经学院学习。朋友们叫他巴拉同志，他曾经是英国共产党的一员，因涉嫌颠覆李光耀政权被开除了新加坡国籍。后来他又因为不满英国共产党背离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路线，脱离了英共，在70年代中期成立了一个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人研究院，注册地址就是他囚禁这三位妇女的 Acre Lane 140号。在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人研究院是一个繁忙的公社，带着毛主席象章的成员们成天都在开会、发传单、经营书店，力图在 Brixton 周围建立一个稳定的革命根据地，时刻准备着迎接毛主席发动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到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人研究院的收入来自于成员的捐赠，成员不能和任何其他英国左翼政党或工会有瓜葛，任何被认为有违路线的成员都会被立即开除。到了80年代以后，这个团队的活动逐渐转入地下，以前的公社也慢慢变成了上面提到的监狱。虽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人研究院属于英国左翼政治小组中边缘中的边缘，但是它的确是战后毛泽东思想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特别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哪怕是一个有点极端的典型。参与者通常都受过高等教育，和主流的左翼阵营政见不同，对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有疯狂的崇拜和信念。这个故事就出自于《毛泽东思想全球史》这本书的第8章。我在节目的一开始复述，当然是为了抓住你的眼球，对今天的节目有所兴趣。我们 unpack 的这本书原名叫 Maoism, A Global History。 我先说一下书名翻译的问题。纽约时报中文网去年底介绍这本书时采用了毛主义一部全球史这样的直译，但是我看剑桥英汉词典把 Maoism 翻译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内地的语言系统里， Maoism 毛主义是一个几乎不存在的概念，或者说它是一个从未被官方认可更别提授权过的提法。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写入中国宪法序言的理论，通常被翻译为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西方媒体过去还有点戏谑的简称过为 TMTT。 Maoism 毛主义，又或者 Maoist 毛主义者，通常是指在红色中国以外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应用或者是他的追随者。但是因为这部分历史鲜有被学者和公众讨论，所以 Maoist 还有 Maoism 现在听起来可能还挺不顺耳的。总而言之，我跟着剑桥字典使用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中立立场的选择。当然下文有的时候作为形容词的时候，我也会偶尔用毛主义这个提法。我买这本书是因为我曾经读过作者 Julia Lavo 女士之前的历史书《鸦片战争》，还挺喜欢的。 Julia Lavo 是一位70后的年轻汉学家，有一个汉语名字叫蓝诗玲。她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现在在伦敦大学 Birkbeck College 担任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学教授。他在写书之前曾经翻译过大量的现当代中国文学，包括鲁迅的小说全集。在他的历史写作中，06年的长城和11年的鸦片战争，我在国内的书店都有见过中文译本。毛泽东思想全球史，或者我简称为全球史，这本书应该是他迄今为止野心最大也最有原创性的一部。在面向普通读者的历史出版物中，还没有哪一本书像这本书一样去梳理过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之外的历史脚印的全貌，尤其是在我们去对比其他影响了20世纪的政治思想的时候，无论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等等，这些在普通书店里都能看到好几个书柜的陈列，但是毛泽东思想除了来自中国官方的文集之外几乎是一个空白。这个空白的出现可能有两个原因，在西方冷战史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通俗间谍小说的世界里，都是一个美苏对抗这样的两极结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出现也只能当个配角，而且还必须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比如发生了所谓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好比朝鲜和越南，又或者是有核弹的威胁，例如古巴，或者有白人遭殃，比如匈牙利和捷克。就像西方主流二战史往往神奇淡化太平洋战争一样，你说它是欧洲中心主义也好，是种族歧视也好，还是近视眼也好，都没有问题。另外从中国这一方面来看研究的空白，这和国门和档案馆的大门长期封闭有关，历史学者想找也找不到任何一手的历史材料可以研究。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国门打开了，但是档案馆依然紧锁。在搞经济建设的年代，力图淡化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对于那些其他国家毛泽东思想的远房亲戚更是选择性的遗忘。对于这种遗忘，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随便在网上搜出新浪新闻2006年10月15日的一篇报道，据新华社专电，秘鲁主要反政府武装组织光辉道路的最高领导人古斯曼13日被秘鲁国家反恐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罪名为恐怖罪、谋杀和破坏国家等等。秘鲁官方调查显示，在秘鲁20年内战中丧生的7万人中 54% 系遭光辉道路杀害。古斯曼现年71岁，曾经是哲学教授 blah blah blah， 后来创建了光辉道路，该组织鼎盛时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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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0000多名武装成员等等等等。其实这篇报道能够在中国媒体出现，本身已经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人设转型的一个很好体现。但是被这则专电报道所忽略的内容和他选择报道的内容同样重要。全球史这本书的第9章就是对这段历史的一个补充。这篇报道没有提到1934年出生的古斯曼是毛泽东思想在南美乃至整个美洲最坚定的追随者。这位大学教授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欧洲高等文化产物，他热爱康德、马克思、托斯托耶夫斯基、伏尔泰和卢梭，打卡对象感觉和文化土豆都有一拼。他平日只听古典音乐，尤其是巴赫、莫扎特、瓦格纳和勃拉姆斯。他在1960年加入了秘鲁共产党，很快在中苏交恶后，拉丁美洲的共产党纷纷站队，秘鲁、巴西、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都站在了中共这边，实力和亲苏的一派旗鼓相当。顺便说一句，中国当时在拉美甚至亚非拉国家中有可以和苏联抗衡的软实力，一定功绩要颁发给当时就有的中国大外宣，可以说在一定的人群中深得人心。毛泽东的著作北京周报 Beijing Review、 中国画报 China Pictorial 在拉丁美洲广泛的免费发行，北京广播电台 Radio Peking 的短播节目不仅有西班牙语节目， 还很贴心的有印加原住民使用的奇楚瓦语和艾玛拉语。1965年和1967年，古斯曼曾经两次访问中国，对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都极其崇拜，并参加了在南京为亚非拉共产党人开设的培训项目。在1992年的一次媒体访问中，古斯曼回忆说，中国传授给他了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大师培训，如何开展地下活动，政治和暴力之间的紧密关系。他说，在接受化学爆炸物培训的时候，我学会了拿着危险化学品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牢记政治思想。古斯曼口中的培训课程刺激无比，为了让学生记住，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变成可以炸死反动派的炸弹，老师把课堂的钢笔、椅子都改装成了小型的炸弹，让古斯曼印象深刻。以上是这期节目的预览部分，完整内容您可以在文化土豆的官网购买赞助人计划后随时获取。赞助人支付的费用用来支持主播制作文化土豆的全部内容。赞助人福利除了专享 Unpack 栏目之外，还可以定期收到主播的会员通讯，以及由听众一起制作的电子刊物土豆小报。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everyone, Craig Robinson here. I want you to check out the Ways to Win podcast, brought to you by Ford and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On Ways to Win, Coach Cal and I will discuss leadership lessons we've learned. We know all about the days spent perfecting your craft outside of the limelight, and have knowledge to share about how strength, inspiration, encouragement, and adaptability are the key ingredients to drive toward your dreams. And those same ingredients can be found in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So check out my podcast, Ways to Win, and also check out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Learn more at Ford.com. Built Ford tough, built Ford proud.